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瑶宫酒业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八十回，书接上回，电影组组长也从老连队选了一个兵来，他对我说：“
你不是以前想要考军校吗？我这个电影组也容不下你了。”
陈营长对我说：“你看看，一个人呐，不能事儿还没干，就让人知道。”我知道，都是我把事儿给弄砸了。我有些绝望地问陈营长：“我该怎么办？”“那你去汽车连吧，我安排你去开汽车。这可是多少兵都喜欢干的工作。”我听了欲哭无泪，我的志向不在开汽车上，开汽车能开出个军官吗？在卫生所的时候，老所长对我说过：“嗨，这回砸得不轻啊，要是再往脚面上砸上3公分，你就能评残了。”是啊，咋不往脚面上再砸一些？要是砸断了脚面，我成了2级残废，国家就能养我一辈子了。我心里这样想，真想搬块石头来，把自己的脚砸碎了。我想自残，甚至想自杀。可是，我就这样当兵一场吗？我爹常常说的，人活一口气，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一口气要撑下去多难呢。可再难，也得撑住。人的这口气，就是顶在心头的那个劲儿。这心劲儿一松，人就垮了。我，一个男人，要靠自残来谋生，活在这个世上，就是靠别人的可怜，别人的同情吗？不能，我不能，我还有机会，只要我的心劲儿不松，啥事儿都能过得去。老天也不会总是这样对不起我。这期间，风回来营部过几回，但我都没有搭理他。你上你的教导大队，少来看我的笑话。我在电影组待不下去了，也没有按照营长的安排去开汽车。我对陈营长说：“我的脚疼，开不了汽车。”那你能弄啥？陈营长的话在我听来很刺耳，让我好伤心。当初我可是你看中的、挑选的兵啊，这刚穿上军装，帽徽领章还没缝上，你就让我当了班长。可看看现在，我怎么混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？而这一切的厄运都是从风与陈营长夫人的侄女好上开始的，是风坏了我的好运。我能做什么呢？我脑子里对营部各个岗位像过电影一样的过着。说心里话，我还是喜欢放电影。可是电影组组长一开始就不喜欢我，他见不得我整天看书复习，去通讯班当通讯员，不行，风已经干剩下的了。再说那些都是新兵蛋子们干的，我这兵已经当了2年了，也算是个老兵了。我去开水房，我突然想到了营部的水房。一个老兵的任务就是给全营烧开水。我想，要是点上火，水一边烧着，没事儿，我就能复习，然后考军校。你行？陈营长有些怀疑。我说成，我一定能成。我想烧水有啥难的？
陈营长想了想说，可以试试，让老兵教教你。我从电影组搬到水房，这时听到电影组组长训他挑的那个兵，你咋这样笨呢？十多天了还是不能一个人防，你看那个药小强嚼了一天，第二天就能单独至极了。我听了心想，你不是看不上我吗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不过多少年以后，电影组组长跟我还联系，他一见就说对不起我，当时他不是有意跟我作对，他是为难营长，挑个放映员最起码要和组长打个招呼吧。我笑了说，谢谢你，不是你撵我，我不一定能下苦心考上军校。这是没说出口的真心话，人常常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朋友的帮助能成事，但是人更需要别人的逼迫，不然成不了大器。别人一逼你才能发出心劲儿来，这心劲儿一发，你就会觉得原来自己是这么的优秀。到了开水房，老兵高兴了，他已经烧了5年的水了，早就想去开汽车了，只是没有人愿意来。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这烧炉子的事儿要是传回胭脂村，邻居们会说姚家的强当了个烧炉子的兵，我爹我娘的脸面也不会好看的。嗨，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了，先不跟家里人说，我想咬牙考上军校，到时候看胭脂村的人还能咋说。可是不久党姐的信又来了，说我爹我娘对我烧锅炉的事儿倒没说什么，他们只是担心我没干过烧不好。当姐末了问我是不是犯了啥错误，我回信说让他们放心，我没有犯啥错误，也没有告诉他们我砸脚的事儿。我不知道烧锅炉时时不是个好差事，晚上得加水封火，天不亮得捅炉子烧水。这一切我咬牙撑着，我一定要考上军校当上军官，要是这一辈子比不上风，我就把自己当成煤炭扔到炉子里烧了。要回家探亲了，我几天都睡不着，像一只第一次远飞的鸟，被风吹了，雨淋了，要回窝躺在爹娘这对老鸟的翅膀下面。我的心急得恨不得能马上起身就走。我给我爹我娘带点什么呢？给西桃婶子、二中还有二娃带什么礼物呢？还有，我想趁机看看平，告诉他风和营长夫人侄女的事，还想给平的妈妈带些礼物，以后她可是我的丈母娘啊。教导员夫人胖姨说，咋没啥拿呀，嘿，咱北大荒啊有的是宝贝。都有啥宝贝啊？我都来了2年了还真说不出来。教导员喝多了，他因为提拔到基地后勤部的事有了眉目，心里高兴，他在营里一干就是12年，再不提可就成了老妖精了。今天喝多了的教导员很是高兴，拉着我一个小兵说了一大堆的话。
你知道北大荒3大宝是啥吗？那是人参、貂皮、鹿茸、乌拉草。
我一听笑了，教导员嘴里明明说了4宝，咋成了3宝呢？我嘴上又不敢说教导员喝高了。教导员看出来了，
嘿，你这个小书生样儿，我当年跟你一样，不懂装懂，好像没自己还不知道的。
对对对对，我点着头，教导员更是来劲了。这三宝有些新三宝、老三宝之分，不一样。老的没有鹿茸，新的没有乌拉草。你这新兵的担子还敢笑首长？我忙说不敢，打死也不敢。我问教导员，这人参鹿茸能吃，貂皮能穿，当然是个宝贝，可是啥叫乌拉草啊？一把草咋还能成宝贝嘞？教导员啪的打了我的头，说亏你还是个文化人，还一门心思考大学。教导员借着酒劲儿给我讲了乌拉草的故事。要知道啥叫乌拉草，你得先弄明白乌拉这两个字。乌拉就是由这个而得名。教导员说着，手指蘸了点水，在桌子上写下了乌拉两个字。啥叫乌拉？哎呦，就是皮缝制的鞋，两块牛皮啊缝到一块就叫乌拉帮。是乌拉的主体，帮和底啊是一块整皮子。一块叫乌拉脸，先把乌拉帮的前面弄平了，再缝上乌拉脸，再在开口的地方拉上皮条做的八个乌拉耳子，最后啊在后根上缝上乌拉柳根，这就算成了。教导员说着喝了一口水，我感觉他这会儿像是个鞋匠。教导员放下水杯子接着说，这还不算完，北大荒冰天雪地，要是在乌拉鞋的后跟上钉上一个五角形的铁钉，还有这之外再配上乌拉腰子和乌拉带，续上乌拉草就能穿了。教导员夫人胖姨说，我脚砸伤了，他就给我的大头鞋里放了乌拉草。我感激地在地上蹭了蹭鞋，实际上我不知道胖姨的用意，已经把草取出来扔了。感觉不错吧？又暖和又稀罕。教导员说着，是的是的，我也应和着。东北啊，冬季是酷寒，穿上乌拉就是在-40度以下严寒的天气里啊，这脚也不会动，就是湿了把乌拉草掏出来晾一晾再穿上就行了，既轻便又保暖。乌拉草叶子又细又长，像羊毛一样柔软，紧密丛生于沼泽之上。
知道不？这草啊，还是受到过皇帝老儿的封号的，要不怎么能够成为东北三宝之一呢？
我心想，教导员真能吹牛，一把草皇帝还能封？封啥？封个天下第一草？教导员沉醉在他的故事里。
那是在清朝年间的一个冬天，有个皇上带领着贝勒大臣和骑兵到东北的宁古塔打猎，这天打了不少的獐子狍子野鹿什么的，皇上啊十分高兴。天色晚了，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就在一个破庙里住下来。皇上和贝勒大臣们睡在正殿里，那么多的骑兵啊只能在庙院里，拢起几堆火 又从草垫子里随便割些野草铺在地上睡觉。因为天气寒冷，皇上啊睡到半夜被冻醒了。虽然皇上穿着一双毡靴子，但是这双脚仍然冻得呀像猫咬了一样的疼。哎呦，他在大殿里来回的跺脚取暖，就听到院子里砰砰的声音。皇上顺着声音慢慢地走过去，一看到满院子的骑兵都安然地睡在野草上，皇上啊觉得奇怪，哎，我穿着毡靴子冻得都受不了，这些兵就穿一双薄牛皮的乌拉，睡在草地上睡得还那么香。这皇上啊就一边寻思一边顺着砰砰的声音继续往前找，拐过墙角啊，看到原来是马夫正在石头上垂着野草。他定神细看，马夫把垂完的野草揉吧揉吧塞进了乌拉里，又穿上躺在铺草的地上睡觉了。皇上一看明白了，嘿，这野草是宝贝呀。于是这皇上就悄悄地从骑兵的身下拽了两把野草拿回去，也学着马夫的样子垂软和了，也续到了毡靴子里。穿上不大一会儿啊，就觉得脚底下呀热热乎乎的。等第二天天一亮，皇上就问贝勒和大臣们，这草叫什么？贝勒和大臣们回答皇上说，回皇上，这叫乌拉草。皇上说，这乌拉草可真是宝贝呀。就是因为这皇上金口玉牙就这么一句话，于是这乌拉草啊就算是受封为关东山三宗宝之一。人们把这乌拉草啊用木棒子砸成像棉花一样的絮子，絮在乌拉里，再把脚包上绑好了，一天不脱，直到晚上睡觉才脱下来。这乌拉鞋是又轻快又暖和，不论是赶车的老板儿，还是进山打猎的猎人，在家务农的庄稼汉子，还是生意人、军人以及官吏，都是人人一双乌拉。直到现在，一些屯子里的人还穿这种鞋，有的人家把这草用刀切齐整了，还盖房子用呢。教导员说完瞪眼问我，我这故事精彩吧？我点了点头，心想你喝多了，我都没咋听进去。你说这乌拉草是不是宝？教导员可能觉察出我心不在焉，冲我挥手叫着。我连忙回答说，是宝是宝，是东北三大宝。教导员笑了，这就对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，乌拉草是宝，是穷人的宝。胖姨一边催促教导员快睡觉去，一边说，
嘿，乌拉草再好，你让你的兵回家探亲，能把草带回去？
教导员回去睡觉了。胖姨对我说，教导员当新兵的时候冻坏了脚，要不是这乌拉草，他的脚可就完了。我一听才明白，教导员今天一提起这草咋这样的起劲儿。